2003年4月，浙江省温州市出了一连串震惊中国官场的大事。曾为温州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市长钱兴忠辞官下海，去了香港嘉里集团的大陆分公司当副总。追随了钱兴忠多年的两位副市长呢，一位是45岁的吴敏一，另一位是52岁的林培云，也同时辞官而去。而平时专门服务市长和副市长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一看领导们都走了，咱哥俩还在这儿蹉跎个什么劲儿呢？干脆啊，咱们也辞职做生意去吧。一位市长，两位副市长，正副秘书长，一个市政府的台柱子，一夜之间就全都撤了。差一点啊，这温州市政府就要官殿大吉。堂堂一个省辖市啊，如此之多的政府要员要同时辞官，放在中国政坛尚属首次。中国人常说士农工商，当官呢是排在第一位的，经商呢排在最后。你问孩子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孩子说我想当省长、市长，当文学家、当科学家，那都是好样的。如果这孩子说我以后要当大老板，有些父母啊还是多少要皱皱眉头的。当年温州的这几位毅然决然地辞官而去，一度啊还被视为了中国社会从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移。而现在回过头去看，才发现一个社会沉淀了几千年的传统，如同这酱缸里沉淀的缸底一样，凭着几个辞职的官员又怎能轻易改变呢？更让人尴尬的是啊，党的16大当时才刚刚开完，总书记胡锦涛新官上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履新浙江。就在这么一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档口，你们温州的官员偏偏这么不给面子吗？习书记在浙江日报上的专栏刚写了没俩月，你们就纷纷辞官不做。让习书记写的那些个什么为国为民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所谓枝江新语，得显得多么的苍白呀！2003年刚刚履新的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雄心勃勃，想要借着一把手之资搞出点政绩来。2003年末，习近平提出了浙江版本的一带一路、88战略和5大百亿，要通过这些超大额政府投资呢，来拉动当地的 GDP， 建桥修路，大搞基建。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习近平把浙江的11个地市啊都跑遍了，这其中就包括民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温州。习书记到衢州调研的时候，见到了福建的老部下蔡奇；到嘉兴调研的时候呢，又见到了另一个老部下黄坤林。可当习近平到温州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个几乎人去楼空的温州市政府。当时啊，温州市委市政府一度无人可用啊，无奈之下，从省工商局调来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当市委书记。上任时啊，年仅43岁，也是温州建市30多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市委书记。当时习近平初到温州调研的时候见到的呢，也正是这位硕果仅存的温州市委书记，他的名字叫做李强。或许啊，习近平当时心里也正暗自琢磨呢，这位光杆司令李强同志怎么没和他的温州同事们一起下海呢？是意志品质坚定，视金钱如粪土，还是能力不济，别人不带他玩呢？正好啊，我来好好考察考察他。其实啊，这个做生意和当官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18世纪3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堪蒂隆第一次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企业家精神呢，就是企业家特殊的一种精神和技巧，能使得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如果按照温州商人自己的老话概括，就是8个中文字啊：冒险、开拓、创新、宽容。李强啊，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但毕竟啊，不是每个温州人都适合经商嘛。身为一名共产党的官员， 李强骨子里就没有温州商人走遍天下的企业家精神，和温州人从商冒险、开拓、创新、宽容的这八字妙诀呢，也有时候显得格格不入。单说这第一条，温商的冒险精神，就像如今中国兴起的考公热，很多人当公务员无非是图个铁饭碗，图个安稳，热衷于冒险、向往商海沉浮的温州商人啊，是绝对不会去考公的。因此啊，李强自从决心成为一名公务员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和冒险的精神绝缘了。他四平八稳，他低调内敛。相比温州商人的生意经啊，李强也有着不输他们的官场经。2008年，时任省委秘书长李强参加浙江在线的直播节目，有网友就问他了：“服务省委书记，您有何心得呢？”李强当场道出了自己的工作理念，他说：“勤服务才能体现素养，讲原则才能不乱章法，多思考呢才能给领导当好参谋，重实干才能取得实效。”李强同志是时代人啊。说到怎么才能服务好领导，李强又把自己的看家法宝慷慨相送，十二字真言：事前事后，会前会后，台下幕后。敢问啊，这样一位秘书又有谁会不喜欢呢？怪不得习书记认识李强的第二年，就要把李强从温州市委书记的任上调到了自己的身边。此后的三年里，李强是寸步不离习书记左右，任劳任怨，不遗余力啊。现在要说起当年习书记为了把李强调到身边来工作，还真是费了一番功夫啊。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之初，担任浙江省省委秘书长的是比习近平还大了八岁的当地干部张希。我们在职场里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虽说你是领导，他是秘书，但莫说旁人看你天天把一个老同志呼来喝去不成体统，就算是在习近平自己的心里，也多少会觉得有点别扭吧，用的呢也不是那么顺手。自从在温州调研期间认识了李强之后啊，习近平这心里其实就打定了主意，要让李强来接替这位已经年近六十的省委秘书长张希。而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个把张希调离让李强取而代之的过程，习近平也操作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的确啊，是展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当时啊，习近平先找着张希谈话，表示要安排他出任一届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这样啊，已经临近了六十岁的张希呢，就不必立刻退休，可以把政治生命呢延续到63岁。张希听闻啊，是感激涕零啊，习书记太体恤属下了，太为属下着想了。习近平眼看着张希上钩了啊，就立刻抛出了第二个选项。这人大副主任啊，好是好，但是呢，只可以干到63岁。相比之下呢，浙江大学是一个事业单位，对于退休年龄呢卡的不是那么严。如果你去浙大当一任党委书记，说不定啊就可以干到65岁以上，而且呢又是一把手领导。张希同志，你觉着哪一个好呢？这位张希啊，毕竟也是混迹官场几十年的人了啊，哪有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道理呢？立刻心领神会，习书记啊，我这就准备准备去浙江大学报道。其实啊，习近平心里也明白，从身处一省权力核心的省委秘书长被调到大学去当书记，放在任何人的身上啊，也难免有些情绪。为了安抚张希的情绪，在把他调到浙大之后，习近平并没有立刻拿掉他的省委常委，因此啊，张希也就成为了浙江省委常委兼任的浙江大学党委书记。这恐怕在全中国的官场上也是仅此一家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浙江省委开常委会，还得特地邀请浙大书记张希同志参加，因为人家是省委常委啊。习书记怀柔远人， 就在张希刚到浙大的时候，习近平有一次甚至还把省委常委会搬到了浙江大学去开。不要你张希跑一趟了啊，我亲自来。不光我来啊，我还带着省长吕祖善，带着省委常委陈敏尔，这些人全都来，来浙大给你张希站台啊。即使过了很多年之后，张希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激动不已啊。用他的话说，这是在浙江唯一的一次，在全国也没有第二例。直到一年之后，张希正式年满60岁，到了理应自动卸任省委常委的年纪。这个时候啊，习近平才让已经当了一年省委秘书长的李强接任省委常委，既不得罪张希，也满足了李强要比肩宣传部长陈敏尔的夙愿。终于在这个时候啊，李强才赶上了比自己还小一岁的陈敏尔，两个人同为省委常委了。现如今啊，不喜欢李强的人都喜欢诟病李强的秘书出身，说他不够格当总理。但其实呢，秘书当总理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现如今很多人怀念不已的，曾经喊话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总理温家宝，也是秘书出身啊。不仅如此，温家宝还没有哪怕1分钟的地方主政经验啊。而李强呢，除了服务习书记的那几年，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上出任领导性职务，相比之下，反而有着比温家宝更加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何况啊，这360行，行行出状元，当秘书啊也不是好当的。习近平作为一省的省委书记，带在身边的看中的秘书，绝不止一人吧？而李强又是怎样脱颖而出的呢？单说习近平在浙江时期的这两位年轻的省委常委，李强和陈敏尔，都是浙江土生土长的干部，都是秘书角色。陈敏尔呢是省委宣传部长，李强呢是省委秘书长，都是对口服务习近平的身边人。日后呢，两人几乎同一时间升任省委书记，又在同一时间进入政治局。但20大上高下立现啊，李强跻身常委，成为这一国的总理，陈敏尔呢却入常失败，辗转天津。和陈敏尔在贵州高调搞了一个贵州模式、贵州经验不同，李强啊向来没有自己的什么浙江模式、江苏模式、上海模式。要知道，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搞所谓的模式、所谓的经验。陈敏尔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和经验呢？李强之所以胜出，靠的不是另搞一套啊，而是充分领会习的一套，并能够在此之上还略有发展、略有创造。纵观李强近年来的仕途轨迹，2014年，习近平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治理中国的大城市病。时任浙江省长的李强闻风而动，并在此基础上小小创新，发明了特色小镇，说啊，要在浙江建设100多个集产业、社区、旅游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就是这个好点子啊，深得圣心啊，也立刻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这个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2017年的19大上，习近平刚刚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新名词。那个时候啊，高质量发展还不像今天一样尽人皆知。李强在上海就再次率先响应，喊出了上海不是不要 GDP， 而是要追求高质量 GDP 的口号。习近平说要搞电动车，李强又立刻跟进，拿下了特斯拉的超级工厂。至于习近平在浙江时就提出来的长三角一体化，李强又在上海任上将习近平首创这个概念的2002年定为长三角元年。习近平当然是首创，李强呢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包括江浙沪皖4省在内的新江南提法，属于是二次发酵、二次升华。当然， 习近平对李强的刻意逢迎也是心知肚明啊。君臣二人一唱一和，2018年习近平宣布，李强同志说的极好，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如果仅是凭着和领导步调一致，亦步亦趋，也是很难杀出重围的。中国向来不缺优秀的执行者，李强也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相比他的同僚们，李强对自己显然有着更加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很多温州出身的官员一样，李强立足官场，打的也是一张温州牌。李强最喜欢挂在嘴边的温州模式，是80年代由解放日报提出来的新名词，用来概括温州那种有限政府的治理模式。虽然不是他原创啊，但说了这么多年，加上李强自己又是温州人，温州模式啊已经成了他个人的金字招牌。借此呢，李强也成功树立了一个似乎是政治开明、亲商晋商的官员人设。就连马云都说他最喜欢和李强聊天了。马云日理万机，却为什么单单喜欢和李强聊天呢？或许啊，马云也觉得李强能够上达天听，是他和习总书记沟通的渠道吧。然而呢，对于总书记而言，李强也是他和马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甚至马斯克这样的洋人企业家沟通的渠道。一来二去，李强的地位就越发不可或缺了。但是啊，李强终归是共产党的官员，这张温州牌归根结底也只是一张牌而已。20大后，李强出任总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总则当中执政为民、依法执政、民主公开、务实清廉被彻底删除，取而代之的呢是国务院工作人员要讲政治。2007年，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向上海党政干部介绍新任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时候就曾说过，习近平同志的特点是讲政治。所谓讲政治，就是没有自己的一套，只有中央的一套。2022年年初，习总书记决定上海封城，李强口中谈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温州模式服务型政府顷刻转向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执行中央动态清零政策的强势上海政府，2500万人被成功困在家里，举世罕见。几个月后的20大上，李强成功晋升国务院总理，成为中国权力核心的第二号人物。此前啊，媒体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诟病李强在上海封城当中表现糟糕，甚至预测他将无缘入场。殊不知啊，李强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习总书记的封城决定，正是扛住了民意的压力，经受住了领导的考验。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强反而越发成为了习总书记心中后任总理的不二人选吧。